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2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考虑制裁中国监控设备巨头海康威视，中国否认仍在继续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指称，美军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宣示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越南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建雷达平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国监控设备生产巨头海康威视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侵犯人权。专家称，此举不仅将严重损害海康威视的生产能力，还将对中国对外监控技术输出能力造成打击。英国金融时报说，因海康威视帮助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美国正考虑将该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口芯片等设备和技术。此前，美国政府已经禁止政府机构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否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条款调查更新报告有关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仍在继续的最新指责，要求美国停止破坏双边经贸关系的言行。在美中领导人即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战摊牌前，丝毫没有示弱的迹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条款调查更新报告严重关切，不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调查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没有改变这些做法。更新报告表示，中国没有对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做出建设性的反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解决美国关注的问题，这明确表示中国不打算改变其政策。报告还说，中国继续进行和支持通过网络入侵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继续在继续许可方面进行有歧视的限制。报告表示，虽然中国在外国所有权占比方面有所放松，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利用对外来投资的限制要求或施压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美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美中陷入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目前已经对总额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采取了其所称的反制措施，对总额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1月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商谈两国之间将影响全球经济的贸易战。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对进口自中国钢制货架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及双反调查作出肯定性出裁，认定中国的钢制货架出口商的可诉讼补贴为5.04%到150.49%。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架总金额大约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将于2019年4月1号作出最终裁决，如果商务部作出肯定性仲裁，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019年5月16号作出最终伤害裁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就在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停靠香港之前的本周一，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越过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进行常规训练飞行，展示美国在这片有争议的水域继续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美军太平洋空军部队星期二表示，两架美国 B-52H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参加南中国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空军发布的声明称，这一任务符合国际法和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长期承诺。北京此前称，这些飞行任务是挑衅，指责美国将南中国海区域军事化。另一方面，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等舰艇获中方准许后陆续抵达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先期登舰参观，舰上美国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使命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11月21日上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星期三下午对登舰的媒体讲话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他说
：“And to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来到香港前，上述美国舰船过去两个月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前不久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报道说，美国航母昨天首先接待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一行，向东道主军事长官示好的同时，满足谭本红希望了解航母运作的愿望。美国航母到港除引来一系列政治话题外，面对航母庞然大物，舆论也谈论未来战争当中航母的作用。不过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
以后可能都根本都没有枪没有炮，啪一下子就那个什么网路什么都瞎了，卫星不管用了，导航都不行了，你到时候就放信鸽了，打首席了，这真是有可能的。你看原子弹氢弹弄了那么多没用，一下子一个苏联的军队这么强大的就崩溃了，谁想得到。
马鼎盛说，他在参观中国海军的辽宁舰时就问舰上的人员，打仗的时候舰长在哪里，政委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在舱内下部的安全作战室内，并说政委可以枪毙舰长，但是无权指挥打仗。里根号航母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获准来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同那里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人海军迈克尔王谈谈在舰上的服役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对，
多长时间了？你在这个？
我在这个船，在这个航母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半了。
迈克尔王表示，香港是他最想来的地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参观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的官兵许多是第一次到香港。停靠期间，他们会轮流上岸，并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知识。他们表示将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有官兵5000人，另外3艘舰艇上共有官兵约近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给香港带来不少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越南外交部星期四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的一个岛礁上兴建一个新平台，是严重侵犯越南的主权，强烈反对中方的举动，要求立即停止并不再重复类似行为，依照国际法尊重越南的主权。此前，美国一个智库星期二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中国自1974年起实际控制的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浪花礁上出现一个新的建筑平台，上有雷达和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分析人士表示，这个平台和雷达的用途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美国这个月早些时候曾再次要求中国停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采取任何军事化行动，并坚持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飞航以及自由航行，以确保这一关键国际航运海域的安全畅通。在刚刚结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美两国针锋相对别苗头，令亚洲国家感到忐忑不安。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在针锋相对的同时，也在力图继续保持友好姿态。美联社星期四从曼谷发的一篇新闻分析说，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冲突正在动摇地区和睦的基石，使一些国家担心他们将被迫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选边站。这种局面也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妥协的前景投下阴影。两位领导人本月即将在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并会晤。美联社的新闻分析说，大部分国家不愿意在美中争雄中选边站，以为他们从这种争夺中获得好处，他们或者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或者是获得军事上的好处，或者即使呢也得到了经济，也得到了军事的好处。但亚洲国家也担心中国的强大军力，因此认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是一种好的抗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星期公布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寻求区域霸权，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报告说，在下一场冲突中，美军可能只会险胜，也许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近年来，许多美国智库发表类似的军力评估报告，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俄，尤其是中国急剧扩张的国力和军力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和影响，引发美国国内及全球的热议和反响。影响美中军力消长和变化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都在哪里？目前美国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胜中国，为什么还会担心输掉美中战争的人越来越多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两位评论人士，一位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另外一位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那么首先请问马鼎盛先生， 那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呢，上星期公布的这个结论呢，说美国军力不敌中俄，未来可能会输掉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那么您认为怎么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您怎么看？
这个机构呢，应该说是半官方性质，它拥有一批这个专家学者，是需要专长的、有实践的经验的，甚至是一些退休的这个国防高官。
嗯，
它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呢，无可置疑，因为它主要是表现了美国的一种传统的战略思维，就是忧患意识。他不管自己有多强大，敌人多弱小，他永远不会轻视一个敌人，因为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强的不一定赢，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现在中国的国力，起码是这数字上面是这个急速发展，急速的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差距越来越小。所以他有这个忧患不奇怪，再加上如果是中俄，两个联手去跟美国对抗，那么美国的胜算呢，肯定又是大大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冷战，最关键是冷战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和他的盟友能赢呢？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而这个华约就是共产这个国际革命的方面。它不一致，内部崩溃，所以冷战这个西方是取得胜利。那如今是大大的不同，如今是这多边主义，比方说这个法国和德国，他又想这个另起炉灶，搞一个欧洲军队，在这个东方，韩国有时候也不咬弦儿，面对这么凶恶的北韩敌人，韩国有时候也自把自为。不跟着这个美国的指挥棒走，日本国内也有这一些反美的声音，台湾也如此。所以美国最怕的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最怕的是他这个反共集团，或者说是西方这个盟邦里边，出岔子，倒戈一击，那他这个胜算就很微了。
近来美国一些智库也发表过类似的报告。那么郑继文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星期公布的这份最新报告，与以前的报告相比有哪些差异？
这个报告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陈竹马先生讲的，就是有一个忧患意识，特别是料敌从宽。其实这种思维从冷战以来一直如此。那我们还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当时总会定期公布所谓的苏联军力报告。当时所描绘的苏联军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哦，但是没想到，其实后来苏联就是这个整个被拖垮。哎，这个事实和美国所做的这个报告其实有极大的落差，也因此就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把料敌从宽这个精神其实是一直贯彻他各种论述以及想定。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哦，美国的军力是否这个变弱，或者会逊于中俄，我个人认为就现阶段来讲，事实还远非如此。特别是这个报告还指称，美国的这个可能国防经费如果再不这个好好的提高，再不在许多地方这个加强的话，会逊于这个中俄，未来可能战争会这个被打败。但我们就现在的国防经费来看，像201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预算大概是这个7100多亿美元。那我们看2018年，这个中共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700多亿。那俄罗斯呢，大概400多亿，因此中俄在军事上的花费其实远远逊于美国的。而且我们从大概军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在训练以及与盟国之间的这个协作以及相关这个演训等等，其实中俄都没有像美国以及他盟国所达到这样的条件。我们从2014年迄今，我们就可以看到，举北约为例，那北约频频在俄罗斯的边境，从 北的这个北大西洋、波罗的海，那到东欧乃至于整个黑海，我们可以看到频繁举行军演哦。那相对的，俄罗斯只能被动的进行一些回应。那另外，在这个亚洲，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其实也展开类似的势头。那比如说，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都有非常这个畅通的联系，以及一些例行性的军事演习。因此，就总体军力甚至泛政治这个实力来看，我认为中俄两国其实要与美国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圈那么大，我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但这个报告还是点出了美国所担忧的，特别是中俄两国都在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武器，进行不对称的作战，确实在某个领域部分削弱美国的优势，那这是美国恰恰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在许多这个智库以及一些委员会所强调的要增加一些投资，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应对型的武器装备和新科技，那拨出更多的款项，那以及在这个不对称作战这个部分让美国不至于居于下风。
美国五角大楼持不同的意见，最近国防部高官纷纷出面，认为美国能同时打赢两场大战，或至少接近于打赢，让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看不到什么希望。从美国武装力量的外观来看呢，它堪称是巨无霸，7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令中俄望尘莫及。那么为什么国防军方专业人士呢会有这种悲观的结论呢？那么马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结论呢有它一定的道理。正如刚才郑继文先生所说的，你要是比7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军费和中俄加起来大概才2000多亿，那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是这个不能这么看。我们看这个报告是针对美国国内社会、舆论、人民和国会。那你要打仗，关键是要取得这些人的支持。那这些人要支持你，像冷战那时候，那就是铁杆了，没得可说。你要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今天正如这个报告所说的，美国现在那眼睛是注视于这种非传统战争，什么反恐啊，什么地方的这些这个小打小闹啊，而中俄呢，好像这个报告就说它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对抗美国。这个落差就不是这个7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可以反映得出来的，这是一点这个忧患意识的依据。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战争，下一场战争不能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得从那个心理状态，就美国人想不想打。如果是和俄罗斯碰，和中国碰，美国会不会第一时间投入？那我们看，从格鲁吉亚看，从这个乌克兰、乌东，从这个克里米亚看，美国他那种战意啊不浓。对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他那个战意浓在什么地方呢？浓在南海。他真是搞了这个人工岛，真是大家都想象不到，几年当中好像一个基地群就已经可以妨碍美国的战机和战舰包括核潜艇的自由进出了。那么美国这个就觉得你这反应不够及时，如此以往呢，再过10年8年恐怕这个情况就更加迫切。所以他现在提前拿出来这些这个忧患意识，可能是把它稍微放大了。当然目前还可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叫打赢，什么叫打输。美国一直是要以很低的这个伤亡打赢才国内才接受。那么如果是打这个持久战或者打消耗战，你也死人他也死人，美国就作为一种惨胜，他可能就不会在美国本土以外肯打这种这个 玩命的战争，比如说台湾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真是要大家玩命的时候，美国人民、美国舆论、美国国会是不是会同意你去玩命？这一点就是战意不浓，这一点可能是中俄是比较强项的。
有人认为美国国防智库和五角大楼密切相关，他们提出未来战争警讯无非是为国防部增加军费提供借口。中国官方媒体呢，似乎就持这种看法。郑继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美国的这个智库这个类型很多，而且这些智库其实和政治界，其实和军界，那通常有良好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这些智库通常与军火，就是军工企业，那特别是我们都非常知道美国的军工体系，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哦，也因此有人称之为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那直通美国的政界以及学术界等等。也因此那过去以来经常有许多观点认为，许多智库所这个营造的一些舆论，所进行的一些论述或一些主张，那经常会与美国政府高层所意向的一些方向，或者美国军火业所希望营造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势头，就是颇有关系的哦。比如说就我生活的这个台湾来看，那过去以来其实有不少智库会发表有关两岸的那诸多的议题，比如会指指台湾这个军方需要添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之前最有名的就是战机要尽量减少，应该大力发展所谓导弹的武力。其实这种很极端很偏颇的一些主张，那当时就被认为那与一些军火厂商希望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市场可以抢到一块大蛋糕有很大的关联性哦。那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认为那美国的智库所论述和主张那是否足够客观能反映世界的形势，我认为他的这个大家的怀疑其实这个问号是很大，特别他是经常受到包括军工复合体、军火业以及美国政界那包括鹰派部分人士那所这个影响，因此他所做的论述经常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性或一定的目的。那对此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运作这个形态以及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就可以了解了。那美国这个智库那他所这个做的一些论述那其实那都是有一些目的存在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如果下周华盛顿会谈计划落空，预计美中两国会在20国集团峰会上就贸易发生直接冲突。国际社会期待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首脑能够通过这次峰会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彭斯副总统和习近平之间的针锋相对，到白宫高级经济顾问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分析人士担心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可能很难达成协议，以避免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那么下面就是呢，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呢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陈教授，首先对这个，整个舆论界都非常期待的这个美中首脑的这个峰会的一个预期，您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是否会达成某种协议？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有不同的那个信号了，一方面就像你说的，确实有些比较悲观的，就是中美双方都表示比较强硬的态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就说的，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他认为呢，就是中方和美方呢都想达成这个交易，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呢是挺好的。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我个人呢比大家呢稍微要乐观一点。我可能认为就是说是双方达成这个某种协议啊，就是某种一致性的说是框架的协议呢，可能是大于50%吧。
嗯，那么就是说在您看来，就是说那么阻碍达成这样的协议的重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这个重大的障碍呢，就像那个川普总统就上个星期说的，他说的话总共有4-5项呢，就是中国呢给了美国一个清单，大概就是120多项，就说是可以谈的，但是有4-5项呢，他们就没有，就是避而不谈了，所以说我认为这4-5项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呢，我认为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国企补助的问题，就是资助国企在市场上跟美国企业竞争的问题，还有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实际上特别是对强制那个知识产权转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呢是一贯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个并不存在，就包括房刚教授在刚刚举行的，就是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的这个研讨会上面，他发表的演讲上面也就说了，他也不认为呢，就是强制知识产权的转让呢，在中国呢是一个问题，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是呢，在美方呢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因为私下呢媒体也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呢一直在抱怨。就说的话呢，就是中方呢是强制他们转让，他们不转让呢就不行。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连起码共识都还双方都没有达到。所以说呢，要越过这个鸿沟的话，还是最近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就是谈到这个所谓强制转让这个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呢是把它叫做所谓的叫技术换市场这种说法。那么当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对这个都是非常的不满意特别是美国这边，就是说把它看作是让美国感到很深恶痛绝的这样的一件事。你觉得中国之所以不承认就是说有存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真的是不承认，还是就是说美中两国在这个商业文化上，或者说在这个文化传统上有什么样的分歧？对这个，
这个是实际上呢，从 WTO 的框架来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这种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呢，是 WTO 呢是禁止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你要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转让，那中方就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中国企业就会说，哎，我们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已经说清楚了，就是知识产权的转让，我们在签订协议你来中国投资之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是强制，为什么不是强制呢？因为你可以不来中国做生意嘛，对不对？你既然来了中国，那你肯定是自愿的。我们也没拿着枪指着你头上说是一定要把你的知识产权交出来，你为了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的市场，你为了他来为了赚钱，你必须要把好东西拿出来，这个是个公平交易的问题，这个不存在一个那个强制知识产权转换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stick point。 但是我再说一遍，就是在 WTO 框架里面呢是不行的，因为比方说美国也可以这么做，美国就可以说你们全世界的那个公司到美国来做，你们必须把技术给我拿出来，那当然这样就不好了这个生意就很难做下去了。
陈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美中峰会啊，有可能您的看法可能是50%的可能性会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即使是达成了这某种协议的话，是否就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就彻底的休战了？
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次的贸易冲突啊，是个很复杂的，而且话呢是确实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比方说是跟欧洲 达成，就像美国跟欧洲达成的共识一样，具体的要把它那个落实下来。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监察，就是监视，就是确实保证这个事情能够落实下来。还有的话，它有一个所谓叫 monitor system， 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监察这个机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是没有落实的话，怎么反馈，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套机制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比方说吧，就是你说不能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但你怎么知道是强制的？一方说是我是被迫了，另外一方说是你明明自己签的字，怎么叫做强制呢？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怎么要通过一个机制呢，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认为是真正头疼的问题。这个事情是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即便这次能够达成一个所谓的框架协议的话，但是的话呢，实际上艰难的路呢还在前头呢。
那么前段时间所说的就是美中之间就是贸易战开打刚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说要从2019年开始就要互征25%的关税，这件事儿会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起码这前一部分，就是这2500亿，就是刚刚征的10%的关税，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呢，我觉得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一个多月，可能就是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能够免去这10%的关税，增加到25%的关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不是很大。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2500亿征25%的关税，在就是2019年1月1日生效的这一笔呢，我觉得很难避免这一部分。我希望的就是看到呢，就是说是就像川普总统最近威胁说的，最就是后一部分就是2670亿美元的没有增加关税的商品呢，我希望这部分呢他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这部分呢能够不征。
最后一个问题，陈教授想让你谈一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比较悲观的观点。刚才您是说有50%可能性会达成某种这样的协议，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可能鉴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不可能或者是难以达成任何协议。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也好，或者是习近平主席也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临时取消这个双边的峰会的可能性？
我现在是听到了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是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去西班牙访问，刘鹤总理要去德国访问，所以说的话他们达成这种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峰会可能的发生的情况都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谈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同时呢也希望达成协议，所以说我认为呢他们见面谈的可能性呢还是很大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对一家德国报纸承认，中国不如德国开放，但目前中国还无法向外国完全开放其市场的大门。如果完全开放市场，将会伤害国内工业。史明德大使表示，中国和德国的政治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不过尽管中国正融入世界经济，但还处在工业化阶段。如果完全开放国门，可能会伤害国内的企业。作为世界上两个出口大国，中国和德国在希望保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上是一致的。中国正深陷与美国的贸易战，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批评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长期保持顺差。然而，德国的企业经常抱怨对中国的投资自由度远不如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自由度。中国副总理刘鹤下周将访问德国并出席峰会，预计将试图与欧洲国家协调贸易政策，以保证在与美国贸易战中的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被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他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他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下面是方明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既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实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俄罗斯。主要负责镇压民众示威的俄罗斯国家禁卫军开始装备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这种武器能够让示威者暂时昏厥。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和普京的民意支持下降，俄罗斯当局正采取各种措施加紧防备可能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禁卫军最近采购了一批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用来镇压民众抗议示威。这种武器能够在十米远的距离里，通过声音震荡和超强光两种方式，让示威者暂时昏厥。 声波震荡之大，如同人们站在大飞机或是火箭发动机的旁边。俄罗斯互联网站开放媒体说，国家禁卫军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激光武器的安全机构。这家自由派网络媒体最近研究了国家禁卫军官网所发布的一些采购项目后说，这些激光武器将隐藏在两辆由俄罗斯制造、外表非常普通的嘎斯箱型车内，这些装备本月底能够到货。这些激光武器由一名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科学家和他所拥有的公司研制，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国家禁卫军也同样加紧装备其他武器来对付示威者。在这次采购激光武器之前，国家禁卫军已经采购了一批特殊的俄制防爆盾牌。这种防爆盾牌拥有声音震荡装置，所发出的强大声波同样能够使示威民众丧失行动能力。国家禁卫军稍早前还装备了十多辆能够迅速搭建起一堵巨型金属墙的特制防爆汽车，金属墙能够把示威民众挡在后面。这种装备改装来自俄罗斯生产的大型卡马斯卡车，由生产著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研制。金属墙的上面设有观察窗和射击窗口，国家禁卫军的士兵可以站在金属墙的后面向抗议民众射击。国民禁卫军两年多前由普京总统亲自下令组建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了防备民众示威。这家新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士兵主要来自前内务部队、警察特种部队和防暴部队等。国民禁卫军成立后不久，当局就允许他有权向示威者开枪。许多评论也把拥有数十万人的国民禁卫军称为普京的私人部队。普京还任命常年追随自己的贴身保镖佐洛托夫出任国民禁卫军的司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开始为普京服务的佐洛托夫目前已经拥有俄军大将的军衔。但国民禁卫军新闻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采购激光武器和其他装备不是为了镇压民众示威，而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尽管普京为了保住政权把自己的安全部队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在关键时刻普京未必能够指望国民禁卫军保护自己。伊赫洛夫说，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崩溃，常年执政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前塞尔维亚政治强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示威推翻。如果研究世界各地的示威和革命历史，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依靠类似的手段无法顺利延续自己的统治。伊赫洛夫说，所有的民众示威革命在获胜时，安全部队总是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普京当局类似的努力不会有结果，非常大的可能是国家禁卫军会站在示威民众一边。随着各种打压的不断加紧，今天在俄罗斯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已经越来越难。不久前在北高加索的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民众曾经大规模示威抗议与邻居车臣共和国的边界划分。虽然当局并未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但集会示威现场的手机和互联网信号被关闭。一些到当地采访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也被殴打。当局还调派了驻扎在邻近地区的国家禁卫军前往当地增援。最近两年来，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发动的反政府示威中，有大批的青少年参加。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三第一读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处罚那些参加未被当局批准示威活动的未成年人的家长和教师，他们将面临巨额罚款或是多年的监禁。与此同时，长期居高不下的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开始下降。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访问者认为普京应该对俄罗斯目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负责，这是相关调查中持类似观点人数最多的一次。 报告说，在那些准备投票支持普京的人中，普京的支持率也从过去的66%下降到了今天的56%。一些政治学者说，经济的持续低迷、克里姆林宫最近提高退休年龄等，都是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加，当局在防备可能出现的抗议浪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四，美国的感恩节。在感恩节之前呢，志愿者们一直在为洛杉矶的贫民窟的这个人们呢做感恩节的各种准备。在洛杉矶市中心，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住在公园和帐篷里。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呢走进厨房，采访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志愿者们。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这个大厨房可以为数千人准备饭食。今天的志愿者们是来自金融服务机构富国银行的员工，他们从基督教慈善组织洛杉矶传教会的厨房员工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派做好之后要储存起来，在感恩节当天的晚餐前进行烘烤。
我们正在准备感恩节大餐，今天我们要做红薯派，我们自己动手做外皮还有馅料。
这600个派是为4000人准备的，这是供他们吃完火鸡和其他节日菜肴之后享用的甜点。
在这里我们正在做玉米面包的馅料。
这位志愿者很高兴他的公司能够参与帮助志愿者项目。
我们来这里支援社区，同时能够得到与他人合作和帮助他人的机会。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位全职银行职员现在是兼职厨房工人，他也乐在其中。
我们应该做出回报，对吧？是的，这太棒了，我很高兴我们能这么做。
监管厨房的厨师理解这些流浪汉，他自己也曾流落街头5年之久。
那时我无家可归，房市崩盘，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离了婚，做了一些糟糕的决定。
他得到了帮助，现在他正在帮助别人，让他们吃上一顿热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人们每天都需要帮助，包括感恩节。奥苏利文，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国监控设备生产巨头海康威视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侵犯人权。专家称，此举不仅将严重损害海康威视的生产能力，还将对中国对外监控技术输出能力造成打击。英国《金融时报》说，因海康威视帮助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美国正考虑将该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口芯片等设备和技术。此前，美国政府已经禁止政府机构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否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条款调查更新报告有关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仍在继续的最新指责，要求美国停止破坏双边经贸关系的言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01条款调查更新报告严重关切，不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政策进行调查后，星期二更新了报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2018年3月遵照301条款对中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扭曲市场的做法进行调查，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基本没有改变这些做法。就在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停靠香港之前，本周一，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进行常规训练飞行，展示美国在这片有争议的水域继续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美军太平洋空军周二表示，两架美国 B-52H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参加南中国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空军发布的声明称，这一任务符合国际法和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长期承诺。越南外交部星期四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的一个岛礁上兴建一个新平台，是严重侵犯越南的主权，强烈反对中方的举动，要求立即停止并不再重复类似行为，依照国际法尊重越南的主权。此前，美国一个智库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中国自1974年起实际控制的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浪花礁上出现一个新的建筑平台，上有雷达和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分析人士说，这些雷达可以用于军事用途。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三敦促民众不要在本周末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中投赞成票，否则将影响台湾运动员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